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婚姻的目的和使命。其实真儿已经跟您分享过了，在我们反对或者是纠正我们那些错误的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重新把握住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终极方向，那就是婚姻存在的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完成神在我们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托付，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追求幸福、追求传宗接代、追求丰衣足食等等这些世俗的眼光当中的婚姻的概念。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具体的来分享婚姻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不知道您结婚之前有没有跟你的配偶说过这样的话啊？如果你是妻子的话，你可能会跟配偶说，我如果跟你妈妈掉在河里，你要救谁？通常呢，我们听过这样非常荒谬的一种伪命题，其实不止一次。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不单单只是发生在家庭生活当中，其实在关于婚姻和侍奉这两个选项上面，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一个错误的划分。我们也同样的把这侍奉和婚姻把它对立起来，让弟兄姐妹来选择，好像说你如果爱主不超过爱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儿女，就不配做主的门徒。这是很多的错误的圣经的教导方面让我们看到的，好像弟兄姐妹如果选择爱家庭多一点的话，那就是不爱主了。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只有当你真正的爱主才有可能爱家庭，所以你如果反过来你选择去爱家庭不去爱主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爱家庭，你最后落到的是一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人的愁苦就必加增，这样的一个最悲哀的现实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的前提就是，只有当你真正的爱主，你才会真正的爱家庭，而你到时候因着爱主而爱你的家庭，这两者是绝对可以融合，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敌对的错误的划分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就要纠正这个概念，婚姻和侍奉本来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婚姻是上帝奇妙的设计，它作为神给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使命之一，其实是带着它非常深的奥秘的。所以当我们解决了这一个婚姻是上帝设计并且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使命之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用错误的眼光来看待它了。那另外呢，侍奉我们也要重新去纠正我们的观念，侍奉不是做事情，不是说做到去到教会里面带查经啊、带小组啊、带主日崇拜啊、去街上传福音的单张啊，这叫侍奉。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侍奉的真谛。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侍奉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敬拜的意思，并不是所做的事情，而是我们整个人生就是一个活着的侍奉，是一个活祭，是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够反映出神的荣美，都能够荣耀他，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教会，无论我们起来躺下，我们都可以用我们侍奉的人生来敬拜神，这就是侍奉真正的含义。那么解决了婚姻跟侍奉之间根本不冲突，而且本身婚姻就是侍奉的一种模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如今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婚姻。 在我们了解完侍奉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重新的去思考，如果我对侍奉有误解，误解在哪里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认为说侍奉就是在教会当中做事，但是侍奉其实包含了侍奉神，去敬拜神，全然的奉献，同时也包含了服侍人。所以我们所有服侍人的工作其实都是在侍奉神。在圣经当中没有两个概念说服侍神或者是服侍人，只有服侍神这个概念。我们哪怕是在服侍人，其实也是在服侍神，这个才是基督徒侍奉的一个正确的观念。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说，哇，原来在家哪怕我只是做饭倒垃圾，哪怕我只是做每一天的清洁整理看不见的工作，但是我如果是抱着侍奉神的态度去做，我也会做得甘心乐意，这样的去奉献。所以我们通常呢就会竭心尽力地去做我们真正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侍奉的态度，那你就会看见反映在所有的侍奉的层面，我们都会有不乐意，觉得不满足，觉得不公平，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因此解决了侍奉这件事情呢，我们就非常的容易理解了婚姻它作为一个侍奉，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呢？我们该怎么去履行做丈夫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做父母亲的责任呢？我们在婚姻这个侍奉的大的概念和方向下面，我们该怎么样去了解，去组建，去建造我们的婚姻呢？首先，婚姻是上帝的设计，正而在前面几次课程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就不一一熬述。我们下面要特别强调的是，婚姻其实是上帝的呼召。这意味着什么呢？只有在呼召里面进入到上帝呼召的人，他才需要去履行这个婚姻的职责。那么也意味着说，有一些人他是有单身的呼召的，有些人是有婚姻的呼召的。不管你的呼召是什么，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要荣耀神。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在婚姻里面，你的目的只有一个，是荣耀神。因此我们不能够以任何其他的借口去结束我们对于这个呼召的理解和回应。我们不能说，哦，我现在太想结婚了，然后呢，我也不理会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托付，或者是给我这个呼召和恩赐，我就急急忙忙的在没有任何的筛选和了解上帝心意和旨意的情况底下，就跳入到婚姻当中，因为结婚才是我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看过好多的大龄的弟兄姐妹们，不管对方是不是基督徒，不管对方是不是爱主和自己的方向一致，只要是到了适婚的年龄，然后父母亲催婚也好，或者心里面急切的想要结婚也好，就速速的进入到婚姻当中，这其实就是违背了呼召这一个事情。那作为婚姻的呼召，同样的有很多的人说，啊，我已经没有爱了，所以我因为性格不合，我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要从这个婚姻当中退出来，我要离婚，我要选择跟他另寻他路，另寻出路。那这样的一种选择或者是借口，同样的也是违背了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上帝的呼召就意味着说，除非他令我们改道，否则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随心所欲的改道，否则我们就落入到约拿的光景当中，就是一个不遵从上帝的呼召，违背上帝的呼召，甚至以逃跑的方式去面对。千万我们都不要到大鱼的肚子里面才悔改。那下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婚姻是上帝的器皿。这意味着说，神可以借着婚姻这个器皿来陶造我们。我们会发现啊，进入到婚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不断地去悔改，不断地去成长，否则这个婚姻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为婚姻真的是好像一把利剑一样的，去修剪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该有的残枝败叶，让我们可以更加茁壮地成长。同时呢，它也很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每个人的本相来。除非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在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否则的话，婚姻真的很难继续下去。 感谢主啊，婚姻是上帝的器皿，所以让我们可以操练自己，可以去造就对方，同时呢，可以借着婚姻这个器皿去荣耀基督。再也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个人的欲望也好，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满足我个人的幸福感而存在了，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的一个器皿。另外一个呢，就是婚姻里面也包含了侍奉各个层面的一个真实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知道丈夫如何爱妻子，要如同基督爱教会，而妻子如何顺服丈夫呢，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这里面具体的生命的反应呢，正儿会在后来我们讲到丈夫的角色和妻子的角色的时候更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在这里正儿要分享的是，借着婚姻里面的侍奉，我们可以操练自己的仆人的心态。大家知道主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却谦卑虚己，成为奴仆的样式，能够完完全全的倒空自己，甚至他在上十字架之前的那天晚上要真的来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真正侍奉的榜样。侍奉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仆人的工作，而且洗脚这件事情啊，不是说你真的要端一盆水给你自己的配偶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洗脚，而是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用最最卑微的一种奴仆才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侍奉，什么叫做服侍的心态，什么叫做仆人的心态。所以在婚姻当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很快就会不甘愿，很快就会心存苦毒，很快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了。一旦婚姻当中产生了斤斤计较这种心态，那这个婚姻一定没有办法美满。只有在婚姻里面，正儿在上次课程当中提到的常以为亏欠，我们才有可能持续不断的甘心乐意的为了服侍对方，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就是在婚姻里面的侍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婚姻当中呢，我们为了要不断的去造就对方，我们就需要在婚姻里面学习造就对方呢，就是我们要服侍他，要扶持他，要把他高举起来，然后呢要扶持他在灵命的追求上面要更进一步。正儿呢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在才结婚开始呢有一个年轻的夫妇小组，那我们几个姐妹呢就会定期在一起祷告。当时我们的几个弟兄呢，就为了让我们姐妹可以祷告呢，他们就固定在一起看孩子。他们说在一起看孩子比一个人看孩子容易一点哈，所以大家弟兄们聚集在一起就看孩子。后来呢他们就说，哎，能不能够你们姐妹也看孩子一周，这样让我们弟兄也有一周的祷告会，这样一周姐妹看孩子，一周弟兄看孩子，然后呢我们彼此之间就扶持，这样使我们都能够得到生命的建造和成长。就这样我们那个小小的祷告会，我们三个姐妹同心祷告，然后我们的弟兄也同心祷告，最后这三个弟兄都全时间奉献服侍主了。所以啊，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也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花上时间，付上代价，来为了造就对方，来做出许许多多在婚姻里面服侍的努力。如果你知道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有恩赐有才干，可以参加教会当中的某些服侍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和牺牲，为了让他能够有更好的服侍。哪怕可能有些时候会影响到一些你们夫妻之间的时间和家庭的时间，但是正儿讲了，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衡。最最好的侍奉是全家在一起，一起侍奉，一起去教儿童主日学，一起去带查经班，一起去做青少年事工，或者一起去做家庭事工。总之只要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哪怕你们是在服侍他人，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美好的彼此之间的互动和共同的成长。这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在一起的婚姻里面的侍奉。 最后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就是婚姻作为使命，我们夫妻如何共同的来建造我们的家庭，如何在整个家庭的氛围里面强调，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虽然是起初约书亚面对着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约书亚他不能代表百姓去说这句话呢？他只能代表他和他自己的家，而且做一个励志说，我不知道你们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但是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选择是要侍奉耶和华。在约书亚对着全体百姓说的时候，他是以他们领袖的这样的身份，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作为牧者，仍然不能够代替会众做任何这方面的决定。同样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可能在我们儿女小的时候，我们可以代替他们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个责任就落在我们头上，我们要养育他们，用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他们。但是有一天他们十八岁成年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属于我们这一个所谓小小的核心家庭了，他们开始要建造他们自己的家庭，离开父母，与他们的妻子、丈夫、配偶去联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代替他们说，至于我儿女和他的家庭必定侍奉耶和华，没有办法，这句话必须从他们自己的口中亲自说出来。因此婚姻作为侍奉，就涵盖了在家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好好的把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趁着还有机会，他们还没有成年，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好好的去在家庭当中活出基督的心意来，以家庭为单位去荣耀神，就好像真儿所说的把教会带回家的概念，再也没有家和教会这种非常清楚的一个划分，而是我们可以在家庭当中过教会的生活，而教会呢，是我们更大的一个属神的家庭，我们全体一起来成长，和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过神家的生活，这个才是最美好的、最完全的一种教会和家非常美好的结合。因此在这里呢，正儿鼓励我们全体去思考一件事情，什么是你家庭的使命和目标？你要在课程结束之后，夫妻两个人坐下来去做一个功课，就是今天我们一定要列出我们家庭的使命来，或者是五条，或者是十条。比如说我们全家一定要每天祷告，比如说我们全家一定要常常喜乐，彼此宽恕，我们全家一定要多多的去传福音，带人信主等等。什么是你家庭的使命？你要全家坐下来，来列出一个你们家庭使命的宣言来。那真儿自己的家庭使命呢，就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然后接下来的几条呢，是非常详细的，我们常常祷告，我们常常欢笑，我们不住感恩，我们彼此宽恕，我们常常道歉，我们充满喜乐的服侍，我们乐于奉献，然后我们全家都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家充满喜乐的去顺服上帝，去信靠他。在这一个家庭使命宣言当中，我们是以全体的一个态度存在，但是同时呢，每一个个体都需要回应这一个全家人的这个使命。因此绝对不可以说，哦，这个家庭的命令呢是只给儿女去遵行的，不，父母亲和儿女一起来遵行全家的这个使命。那真儿当时就大大做了一个好像油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匾额，然后把它贴在我们客厅最醒目的地方。那每一天我们全家人都是按照这个去生活，有做错事情就立刻快快的道歉， 对方道歉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宽恕，然后我们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去操练这个的时候，已经慢慢变成我们全家的一种氛围了。那这个就是有使命的家庭和没有使命的家庭很大的一个不同。因为没有使命的家庭就好像一个家没有家规，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你当然没有意向的家庭当然可以随随便便随心所欲，父母随着自己的心意管教儿女，儿女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叛逆父母亲，而整个家庭呢就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各种各样的抉择，无论是金钱上，是在社会的关系上面，是与他人的这一个见证上面，我们常常失去了从上帝那里所来的使命的托付，对我们的约束，以至于我们明若无意向就放肆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一定要有你们家的使命的宣言，是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具体落实到该怎么样的生活，一些非常重要的指导的家庭婚姻的原则都需要可以呈现，可以看得见。所以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类似 poster 这种大贴画，这样的可以贴在你们家的正当中，无论你们家姓程还是姓王还是姓李，你可以写程家家训或者是程家使命宣言等等，把它看得见的地方贴出来，父母儿女一起照着遵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家呢也是一个家庭侍奉的基地，这意味着说我们全家要在夫妻关系上面彰显，同时呢要在子女教养上面彰显，同时也要在我们的邻里做一个美好的灯台。所以你的家是不是常常欢迎邻居朋友高朋满座呢？还是说你的家从来没有人造访，你也从来不请其他人到你的家去做客？那我的家呢就是一个国际驿站，正儿曾经分享过，我们家常常向所有我们所认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开放，哪怕是我们自己不在家，有人要来到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居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把钥匙给他们，随便他们在我们家居住多长的时间，就好像他们自己家一样的。我们家是一个非常开放敞开的这样的环境，去允许他人在我们的家可以找到在主里的安歇之地，找到一份欢迎他们的在主的爱里面欢迎他们神的家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因着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模式呢，也让我们的儿女从小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喜欢与他人相处的人，他们对他们的朋友也非常的慷慨，自己有钱的时候，比如说圣诞节啊，他们想不起来给自己买礼物，把所有的钱都花出去给其他人买礼物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潜移默化的家庭的教育。你的家庭的氛围如何，完全是需要从父母亲该如何去对待自己的同事、家人、邻居、朋友开始来做的。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家是神的家，我们的房子是神的房子，不是属于我的，单单是我自己个人的小天地，然后一尘不染，然后我不希望任何的人来破坏我自己的这种隐私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错失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的环境。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开放可以服侍众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允许其他的生命来祝福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接待远人的时候，他们的见证、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与神的关系也不断地鼓舞激励我们，而我们每一次在一起彼此带导的时候，也是我们在一起相处的高光时刻。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管您现在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家庭环境是怎样，你可能觉得我没有大的房子招待不了人，哪怕一顿午餐一顿晚餐，我相信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总是可以有机会服侍到其他人的需要。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不属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侍奉的概念就会越来越强烈，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国度能够更好的在这个地上发挥功用。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摆脱我们井底之蛙的局限，也才能够真正的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地上的生活。你不在乎你自己居住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你不在乎你自己饭桌上的饭菜是多么的高档，你也不在乎你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不是属于这种高尚的住宅区，你更在乎的是你的这个家，你的生活的环境是否能够见证神的荣美。你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都不再是为了自己在这个地上的利益，而是为了在天国是否能够为他做那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其实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美好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真能看见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就有这样的人，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真能这样做到，你就会发现不仅仅是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焕发荣美，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服侍他人的时候，神也借着他人服侍我们，我们的婚姻会更美满，我们的家庭会更和谐，我们全家人能够更合一的共同全家总动员的走在爱他、服侍他、荣耀他的道路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真的鼓励您千万不要错失了上帝在家庭心意当中这个最最终极的最最美好的目标，就是无论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好了，正儿今天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的课程不见不散，拜拜。
让我们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着许多不同，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感恩上陪着我，我愿成为你生命中最美的祝福，与你同奔天路。
让我们手牵着手，当你跌倒左右，我扶着你，你陪着我，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人生的路有山有谷，上